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1月13日星期日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31，历时1小时35分钟。问候今晚在这里的这群好的会众们，那问候韦伯斯特姐妹，那格林弟兄，还有所有的会众，那以及这次聚会的成员们。那对我来说，能来到主的家中一直都是一种的荣幸，因此今晚很荣幸能再次回到这个属神的四方会教会。我记得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洛杉矶的情形，那么早就听说了麦克弗森姐妹，那在我开始施工之前他就已经爬上了黄金阶梯。那当我第一次去到洛杉矶时，我去了森林草地那里，那我听说他就埋葬在那里，我上去站在他的坟墓旁边，低下头为这个高尚的生命而感谢神。那从那以后，在我宣教的每一个国家，我几乎都看到了四方会的标志。我曾有幸去到了圣堂中，在他的等候室中等候。那在他上讲台之前，他就待在那儿的一个房间里。那当我在圣堂讲道的时候，然后这个晚上我坐在那里思想着，在他去了讲台打开庄严的神的话语之前，他会在那里沉思。那今晚能来到这里同这些竭力要活出那信息的跟随者们在一起，那愿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们。那很荣幸能回来和一个宝贵亲爱的朋友跟您弟兄和跟您姐妹在一起。那不久前我去到那边遇见了他，那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那天在商人会那里所唱的那首诗歌里的信息，那大概是耶稣之名或类似的歌，那他是这样叫的。那然而他们还没有把歌录下来，那我告诉他说，导师，我要成为他的第一个顾客，那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我想今晚我下来的时候他们会为我唱那首歌，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坐在后面听这首歌，我确信他们也很喜欢这歌。那他的声音不是这声音在我们家里实在是太熟悉了。那我有很多他的唱片，那当我感觉很沮丧时我就进去，那我有一台电唱机，那我会放上一整摞他的唱片，那就坐在那里听那些的歌。那我想对坐在后面的我妻子说，我又多了一些的歌，那我真的很喜欢他们。那听着那些福音的歌曲，知道那不是从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嗓音里边发出来的，而是从某个真实基督徒的内心里发出来的。那真是一个安息的港湾。他告诉我说今晚他还有一些歌片在那里，那我想让我的妻子他们去查看一下，那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我们还没有的，那一定要挑出来。那我想他们是把唱片放在门廊那里。那他们，那你知道，那当我思想到这些歌唱时，那重要的是那我喜欢这些的歌，我喜欢受过训练的声音，但我不喜欢训练过度的声音。那样你只是想看看你能屏住呼吸多长时间，直到你的脸都蓝了，而且根本也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来。但我喜欢美好的老师五旬节的歌唱，那你只要张嘴唱就行了。那我喜爱这样，那格林弟兄和格林姐妹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些唱诗班等等给他们和声，我们很高兴能得到这些的唱片。那弟兄格林弟兄和我第一次见面我相信如果我没记错，那我相信是在堪萨斯城。那以前我们曾在那里举行过大会，那过去我常坐在后面，那他们说还不到上台的时间，但我在我的车里等候，当他和姐妹献唱的时候，我还要确保能听到那歌唱。那所以我在那儿告诉他，我说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当我跨过那条河的时候，那我十分喜爱唱歌，但我真是唱不好。那就是这样，我总是想要唱，但我就是唱不好。那我以前在教会中想要唱一首歌，在一个老式场所的老式聚会，那我唱得一团糟， 我回到家后，我抓着我妻子的手说，亲爱的，我保证我再也不要试了。那我把其他人都带走掉了，但将来有一天，那我要歌唱。那我总是在想，也许在山的那边，那生命河沿着宝座流淌下来。那时，所有被赎之人组成的伟大唱诗班，那些伟大的声音会在山那边歌唱。我盼望在彼岸有一棵能遮阴的小树。你们若想要看我，那只要去到那儿，我会坐在那儿听他们唱歌。但当你进入你的宫殿，那某个早晨沿着你宫殿的长廊走出来，那一直走到某个地方，走到树林里，有一座小木屋盖在那儿。那我会走出你的门廊，会听到有人在唱其恩典何等甘甜。那你会说，哦，伯兰弟兄做到了，因为他就在那里，他终于做到了。所以在那时我就会唱了。在那之前，我只能向主发出一些欢快的响声。我们不是很快乐吗？我们没有一件要担心的事，那一件也没有。我们被锚定在基督里，坐在天上，现在就被带进了被提的恩典中，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在他的同在中，那死亡本身也无法触及我们。我们被锚定了，没有什么能搅扰我们，只要完全放心并等候他的到来。我们为此而感恩。今晚聚会结束后，我还要开150英里的车，那跟一群像这样的好会众在一起，那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开始，然后要花2倍长的时间停下来。所以我要尽快进入我计划要讲的主题。我想要感谢牧师、合作伙伴，那还有所有的人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让我今晚能在这群的好的会众中为神的恩典献上我的见证。那不久前我爬上了南山，那俯瞰整个山谷，我想起了大约3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山谷时的情形。那这个城市发展如此之快，都快扩展到了整个马里可帕山谷，那只要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城市了。我跟我妻子一起坐在那里，我说，你知道亲爱的，也许大概300年前，这整个的地方，甚至是周边的地区，除了郊狼和野猪等等之外，那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后来人类进来了，并开始建造，那文明开始传播，于是罪恶和暴力就开始了。那我想这是个多好的地方，因为我总是想在某一天我会居住在凤凰城。那时我俯瞰整个的山谷，那在我心里我几乎想要哭泣。如果这里没有罪恶，那将是个多么美丽的地方。那他们将沙漠变成了住宅区，那今天我们开着车，那绕到了驼背山顶上，那在上面有漂亮的房子，你几乎就像是进到了乐园里。那地方很漂亮，但到处都是罪恶，威士忌酒馆，不道德，尽都是错误的东西，那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仇敌的陷阱，要诱骗人的灵魂。我妻子说，那为什么你还在这儿呢，贝雷？我说，亲爱的，那是黑暗，但你知道，在各个黑暗的时代都有一点点的亮光，那是神的选民。那我来这里是要同他们一起肩并肩，心连心，声音合在一处，来呐喊反对这黑暗。这就是我再次来到凤凰城的原因。愿天上的神帮助我们，今晚的聚会结束之后，愿我们的小聚会能够传遍全城，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去到所有的全福音宗派中间。那他们结束了在拉玛达旅馆举行的商人团契大会，我相信我们必在那里留下一个记号，那意味着在那些传播出去的光中，很多的灵魂将会找到基督。 很多有信心的病人会得到医治。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明显的果效。那今晚我相信，如果有什么人今晚进到这里，来到这个避难所的看护之下，那在诗歌中见证里或所读的神的道中会说出一切的东西，甚至在出去的时候成为一个跟进来时截然不同的人。愿神帮助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那现在在我们亲近这道之前，让我们先借着祷告来亲近他的作者。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将我们的头和心都伏伏在神面前。那今晚在人们当中是否有需要，那你是否有特别的事情想要求主来帮助你的，那只要举起手来，并在你的内心里面说，主啊，你知道那是什么，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奉主耶稣那满足一切的名前来，知道他曾应许了，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首先我们前来承认我们犯了错，我们做错了事，我们里边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宽恕。你肯定看到了这些人的手，今晚举起的手，你知道在那只手下面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需要。我把我的祷告跟他们的一起献上，放在你的祭坛上，祈求怜悯。主啊，愿你赐下怜悯并应允每一个人的请求。我们想要为这个教会及其牧师，为所有的普通信徒，所有的执事和理事，并一切前来的人而感谢你。主要祝福他们。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来与我们相见，我们的聚会和聚集就都将是徒然。因此我们祈求天父，我们现在确信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整个晚上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如果这里有人是偶然从街上或从这世界的篱笆和小路进到这里的，他们在生活中对你冷淡了，愿今晚成为他们对神完完全全的说是的夜晚，投降并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那如果在我们中间有病人，主啊，你就是那从未在一个病例上施过手的至大医生。我们想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疾病和幽暗笼罩着全地，但我们又想到了你正引领着你的百姓，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埃及，领他们去应许之地，整个旅途用了40年。但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今晚很多医生都想要看看摩西所开的药方，那个药方让所有的那些人在40年中都保持健康。然而你并没有把它隐藏起来，你把它显明给了我们所有的人，它就写在这书页中，如此的简易。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主啊，今晚愿我们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能够认识到这点，并知道没有任何一样的疾病是你不能够治愈的，并且是两面的医治。求你祝福所读的道，愿我们的心现在就进到这严肃的聚会中，在听了这些福音歌曲见证等等之后，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们是如此的感恩。现在愿我们能听见你的道。父啊，请对我们说话，祝福这些为今晚而预备的笔记。我们如此求，侍奉他的名，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 那很多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喜欢记下传道人所说的话，那或从经文中所读的道。那如果你也是这么做的，那今晚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我们要从中找出一小段的经文来读，那第十五章的21-28节。那我想来读这段。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那门徒们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时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那如果我要给这几个题目的话，那我想就坚持不懈这个主题来讲一会儿，或者说讲上几分钟。那我想麦克弗森太太和教会一直都勇敢地为神的医治而站立，那如果不传讲神的医治，我们就不是在传讲全备的福音，因为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那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读到一本杂志里的一篇文章，那是生活或观察杂志或类似那样的杂志。那当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那文章是讲他们轻视麦克弗森太太所传讲的神的医治。那他们说他设了个骗局，说那些的妇人患有肿瘤，他就把一个大头针藏在手指头下面，那些女人把一个气球藏在衣服下面，那随后麦克弗森太太把手按在那女人身上，把针插进气球里，那气球就瘪掉了。那尽管那时我是个罪人，但在对这样一件事的看法上，我的判断力要强过他们。如果是针扎在气球上，它就会炸掉。那所以我说，毫无疑问，这位妇人正在遭受逼迫。那后来自从我成了葡萄园中的一名工人后，我意识到了他必须要坚持的，为真理而坚持，你总是会被仇敌恨恶的。那根据韦氏大词典，我想坚持不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持久稳固，要坚持不懈就是坚持要达成一个目标。那在这地上，或任何一个曾出现在这地上的有所成就的人，或说达到某种成就的人，都一定是坚持不懈的人。首先你必须要确定你的信心是锚定在什么上。那信心不是一种非常容易四处漂流的东西，那或某个我们俗话说的那种的骗局。只有当信心被安放在某样稳固的东西上时，它才能处在它正确的位置上。 如果我告诉你出去，并按手在那棵树上，你就能得医治，你可能会怀疑这话。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点上没有任何的根基，你有的只是我的话。那如果我告诉你，去到这山谷里的某处水泉中洗一洗，就会带给你医治，那取决于你对我拥有多少的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什么？神的道。因此如果这是神的道，它确实是，那么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一切的教导上。神不能改变，如果神要永远都保持是神的话，那么他在这时代的道就必须跟以往的任何时代一样的真实。那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可能今年这么说，但或许明天就必须要更改了，因为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只是在擅自行事。那擅自行事的意思是未经授权的冒险，但当神说了什么时，那就是完美的，他不需要更改。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知道神能够成就，或说是持守或遵行他所应许的事。因此如果神被呼求到场做出一个决定，那么神最初做的决定就必须要永远保持不变，他永远不能改变，他不能被更改，因为神是无限的，无限的东西永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神不能再来年收回他，说啊我错了。因此如果那是神的决定，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凭着信心来到神为一个人所做的这同一个决定上，并且相信，那么神每次都必须做出同样的回应。如果这个人相信的话，每次神都必须要照着他第一次行事的方式去行，不然他第一次就做错了。谁能够控告神做错了呢？神必须永远持守他的决定。你若能信，那要取得某样的成就，你必须要树立某个目标，并说这就是我所相信的，并把自己系牢在那里，不断靠近，逐渐的靠近它。那知道你已经，那它就在那里，并知道那里有些东西是你要得到的。就像故事里说的，有个小男孩在放风筝，他手里握着剑，有人问他说，孩子你握的是什么？小男孩说，是我的风筝。他说，但除了一根线我什么也没看到啊。他说，但在线的末端有一个风筝。那个人抬头观看说，我没有看到风筝啊。小男孩说，我也没看到。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有风筝呢？他说，我可以感觉到它在末端拉动。那信心也是这样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只要你把信心放在它上面并锚定在那里，你就会得到它。不管你是否能看到它，你知道无论如何它都在那儿，你正在拉动着它，它也在拽着你。那任何一个做过有意义之事的人都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坚持不懈，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乔治华盛顿被称为我们的国父，当他到达伏击谷时，他跪在雪地里祷告了一整夜，甚至他都被雪水浸湿了一直到大腿。第二天早上他越过了冰雪覆盖的特拉华。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有答案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在他的路上。尽管三四颗步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衣，但却丝毫没有伤到他。他竭力要，他想要成就某件事，他为之祷告透彻了，并且坚持不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 你能想象挪亚在他的日子里他是如何的坚持不懈吗？那他只是个农夫，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科学研究的时代，也许比我们今天更伟大，因为在那时候他们建成了金字塔。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幸见过埃及的大金字塔，看到过狮神面像等等的东西，哦，那真是让人惊叹，他们竟然能把那些大石头高举到空中，差不多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高，重达数千吨。今天我们也无法重建一个，我们无法明白他们拥有某样的东西，他们有一种的燃料，他们有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使尸体不腐烂，可以让尸体在几千年之后还保持原样。我们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那种染色艺术等等，那是个伟大的科学的时代。但有一天，挪亚站在外面的田野里，也许正在给他的庄稼除草，神向他显现并告诉他说，要为你全家人的得救做好准备，那造一只方舟，因为天就要下雨了。那我们都知道，在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天从未下过雨。那挪亚的信息与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家不相符合，是与之相违背的。毫无疑问，聪明的科学家们会走到他面前说，那瞧这里，诺亚先生，我们有可以发射到月球上去的设备，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天上根本没有水。既然天上没有可以降下来的水，那天上怎么可能会降下水来呢？你真是愚蠢，你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天上根本没有水。但挪亚可以说，神说过天要下雨，问题就解决了，神这么说了。120年后，面对着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世界，他坚定不移，依然声称他的信息是正确的，因为那信息是从神来的。他要达成一个目标，他要持守一个信息，他也坚定不移的在照着做。不管这世上其他的人怎么说，挪亚听到了从神来的话，那是他唯一关心的。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确信那就是神。他预备的东西在世人看来似乎是非常愚蠢的，然而挪亚知道神会持守他的道。在今天这个时候，这对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教训吗？正如耶稣所说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对世人来说，那是一个愚蠢的信息，我们无法明白。然而那些与圣灵相交的人知道主必要再回来。我可以看到人们为可怜的老挪亚感到难过，因为他错过了世上的很多娱乐和那些正在发生的事。但是挪亚依然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有一天神对挪亚说，好的，你做了你所当做的，现在你和家人进到方舟里面去吧。那注意，鸟类开始飞进去，动物们也开始一对一对的进去了。挪亚和他的家人都进去了，然而总是有些边界的信徒。那我这样叫他们，那些人会去教会，他们会喜欢从唱诗班献唱的传道人或一个见证而来的某个信息，他们很喜欢，但要进入里面成为他的一部分，他们就不愿意做了。他们喜欢听，但他们不愿成为他的一部分，他们不想要与那些的信息认同，他们想要站在一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也是这样。那后来当方舟的门关上时，有很多人说，瞧，那让我们上去站在方舟的周围。那如果事情到了那个地步，那比如说那个老人是对的的话，那我们都有点认为那个老头有点偏了，但我喜欢站在那门口听他讲道。那现在我们知道有某样东西关上了那门，那挪亚是个好老头，那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发生了， 那天上有雨水降下来，他会放我们进去的。你瞧，你不想要相信，你不要用尽了神的良善。当你有机会进去时，你要确保自己进到里面去。然后首先你知道的是第一天，那瞧有的时候神是如何把一种的压力放在他的子民身上。那我可以想象第一天挪亚对他的家人说，好的，那现在我们要爬到楼上，那早上天会变黑，那以前天从未黑过，我们从未见过这个，那雨要落下来，闪电划过天空，然而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没有迹象，整整一天挪亚和他家人都在观看，后一切完全和以前一样进行着。我可以想象那些边界信徒们会说，好好，这位老兄错了，他们又退回到了城市里边，又吃又喝，欢喜快乐。那我能想象他的家人必定是给了他何等大的压力，但他没有放弃，开始敲打着门说，大家帮忙把门敲开吧，我错了。为什么？他知道他拥有真理，他也持守着真理。如果今天不下雨，明天就会下，这就对了。是的，于是第二天我们看到太阳升了起来，跟以往每天一样横过天空，没有下雨的迹象，但他依然坚持不懈，一直到第七天，挪亚都坐在那里说，如果今天不下雨，明天就会下。瞧，他锚定了，他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因为他知道神那么说的就必定是那样。那最后到了第七天，当他透过窗户往外看时，天变黑了，风刮过山岭，树都被吹弯了，人们尖叫着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大滴的雨点第一次从天而降，落在街道上，下水道满了水，所有的泉源都裂开了，水位开始上涨，人们跳进他们的小船，但都沉没了，风刮得很猛，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不久水开始涨到了方舟这里，诺亚从窗户往外看，那最后人们尖叫着，诺亚已经没有办法出去救他们了，他已经去到了方舟的最高一层，他们已经犯罪，错过了他们恩典的日子，再没有恩典留给他们了，那时已经太晚了。最后对诺亚来说，当他注视着街上，看到所有的那些小船，不管他们是不是神所建造的，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你瞧，今天人们也那样认为，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方舟，他们可以做成自己的救恩，你做不到。神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人所造的方舟是站立不住的，人所能取得的任何成就，凡是与神的旨意和道相敌对的，都站立不住。然而当挪亚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妇们还有儿子们等等，当他们看到水已经涨到了方舟那里，而船却依旧纹丝不动时，那是怎样的感受啊？但不一会儿，他们感到船好像割断了缆绳一样，方舟飘了起来。哦，挪亚知道他所有的一切，他竭力要成就的，他所做的，他的信息在那一刻得到了回报。方舟飘了起来，他离开了地面。同样，当一个人待在那里，他不是上去跟牧师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而是待在那里，直到他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好像挣脱了一样，他开始借着信心飘到远处，知道他的罪都过去了，他把魂锚定在基督里，有东西使得越升越高，坚持不懈，坚定不移。摩西十分坚持不懈，他下到埃及人中间，用了所受的一切教育和训练杀死了一个人，然而他所做的事是错的，他竭尽全力，因为他相信可以借着他的教育和他自己的能力来成就这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军事家，他被训练要做成这事， 当我们发现事情失败了，当事情失败时，他在这世上就无法坚定不移了。他跑到旷野躲了40年，但有一次他在燃烧的荆棘里遇见了神。他脱掉鞋子，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一根干枯的杖变成了蛇，而后又变成了杖。他看到一只长大麻风的手被神的大能医治了。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对他说话，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了。我经常描绘的，我希望这种方式不是亵渎。那一个老人80岁了，他妻子骑在骡子上，腿上还坐着一个小孩子。第二天摩西胡须低垂着，手中拿着杖在赶路。他举目望着天空，花白的胡须飘动着。有人说，摩西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下去埃及接管。一个人的入侵，这看起来有点荒谬。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神的方式就是荒谬的，但对那些被锚定在里边的人来说，它是宝贵的。他们知道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他们勇往直前。哦，那该是怎样的一件事。挪亚，那我说摩西下到了埃及，一个让世界畏惧的国家，就像今天的俄国一样。一个人的入侵，一个老人80多岁了，妻子坐在一头骡子上，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下去要接管他。让世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做到了，他接管了埃及。神只需要一个人，在某处的一个人能够依靠他，某个知道自己是站在哪里并坚持不懈的人。逼迫分歧根本搅扰不到他们。他下去要接管埃及，他做到了。一个14英尺或者更高的人站在那里，那看起来有多么的荒唐。我相信他的手指头都有14英寸长，手中握着一只长矛，像织布的机轴，也许有从这里到这个门的一半那么长。他站在那里挑战以色列人。扫罗在另一边，比他的军队高过一个头，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却是唬人的。是的，魔鬼想向他们提议。当魔鬼认为他占据了最有利的一方时，这就是他采取的方式。都来吧，让我们不要流血，只要我们两个人。如果我打败了你的人，那我们就你们就要服侍我们。如果他杀了我，那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会死掉，而不是我们的军队。他所提的是怎样的一个建议？每个人都怕得要死。然而看上去荒谬的是，一个溜肩膀的小孩子走了上去，身上围着一块羊皮，腰上系着一个弹弓，手里拿着几块葡萄干饼，要看望他的哥哥们。但这一次那个魔鬼是在一个属神的人面前说了大话，于是他要他摊牌了。为什么？他知道神是谁。他说，难道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永生神的军队竟然会容忍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我要去迎战他。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的哥哥们说，啊，我们知道你很调皮，听爸爸话，回家放羊去吧。你来这只是想看打仗的。当某些事发生在一个属神人身上时，你是无法说服他的。所以他就上去见扫罗。扫罗，我能想象他挠着头皮向下观看。他说，我很欣赏你的勇气，孩子。但那人是个勇士，他从年轻时就是个勇士了，而你只是个少年，对投石器或长矛以及如何决斗都一无所知。呵呵，但注意他说了什么。他说，你仆人照看父亲的羊群。他说，有一天一只熊来叼走了我父亲的一只羊，我就去追赶他，把他杀了。后来一只狮子来拖走了一只羊，我又追赶他，把他杀了。那 他说，神使我胜过了熊和狮子，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神岂不更会赐给我得胜吗？扫罗说，但你只是个孩子，你身上什么也没穿，只有一小块羊皮，那等一等，我要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所以他就叫过大卫来，把他的盔甲给他穿上。你能想象吗？圣经说大卫是面色红润的小个子，也许只有110磅，那穿上一个重达250磅，大约有7英尺或更高的人的盔甲，他都快给压趴下了。你能想象这事吗？大卫打量了一下那盔甲的肩部，伸出外面一大截，穿在了身上就像是一条裙子，那胸甲像那样向下耷拉着。他发现那些神职人员的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他说，把这些给我脱掉，我对他一无所知，但让我带着我所知道是正确的东西上去。就是这样，他带着圣灵的大能上去了。我相信有一次那戴德生曾对一个中国宣教士说过，那这个中国小伙子说，那戴德生先生，我感觉到了基督对我的呼召。他说，现在我该去学习并得到我的文学士学位，然后得到我的哲学博士学位，以及我需要拥有的一切学位啊，我的博士学位吗？戴德生先生说，孩子，现在就去吧，现在就去，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来到，你会浪费掉太多的生命。我认为那是对的，我同意戴德生先生，现在就去。我不是想要借着说我们不需要教育来支持我的无知，那教育有它的位置，但没有救恩的教育无法锚定，它全是帆却没有锚。当蜡烛被点亮时就出去，不要等到它被烧掉了一半的时候，当你点亮蜡烛的时候就出去。如果你所知道的只是如何把蜡烛点亮，那就去告诉别人它是怎么被点亮的，也许他们也会点亮的。那所以当蜡烛一被点亮时，就去告诉别人你的蜡烛是怎么点亮的，也许他们也可以从你那里点亮他们的蜡烛。瞧，那注意，肯定的，大卫坚持不懈，因为他晓得那一天在野地里，参孙身边围了1000个非利士人，那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参孙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知道如何决斗的人，但当他转过头，那些发柳划过他的肩膀时，他感觉到了神的约，那是他唯一需要感觉到的。他伸手抓过来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块驴腮骨，他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为什么？他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神与他立了一个约，就是那7条发柳，只要有他们垂在那里，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搅扰到他。哦，弟兄姐妹，今晚永生神的教会该怎样的站稳呢？并坚持不懈。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到圣灵的约，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不该让任何的东西挡在我们的路上。必须要坚持不懈。约翰，这是旧约中所提到的要兴起来的伟大先知，他在旷野中时，神就告诉了他，那当然他们在盼望一位弥赛亚。400年前他们有过一位先知，但神在旷野中告诉了他，神说，那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告诉你说，某某博士就是那位将要成为弥赛亚的人，那你要宣告他，哦，他是我们会众中最出色的人。他们会说，哦，大祭司的孙子就在那里，那他才是那位配得的人等等。但瞧，约翰，这是一份真正的工作，你必须要确定。所以我要给你一个迹象，你看到圣灵降下来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要来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的。约翰站在那里，当人群走过来时，他注视着他们，每个人来的方式各种各样，但他却看不到基督。那一天他正站在那里跟祭司们辩论，他们说，难道你想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每日的献祭要废掉了吗？约翰说，有一个人将要来到。约翰看到了，就是这样。他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这个，因为神告诉过他，你将要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认出了那迹象，他坚持不懈。 回头来看这个小妇人，对那些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死死抓住的人，我们还可以讲很多。我经常说一句口号，也许这话对你们也是有益处的。得胜者永远不会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者永远不会得胜。好好想想这话，得胜者永远不会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者永远不会得胜。你必须要坚持住，甚至在你还未开始之前，要完全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坚持不懈，不要任何的东西摇动你，继续向前。那我在这一点上有过一些的经历，你们都知道这点。我知道一件事，当你完全确定你是在神的旨意中，当你完全确定你正全神贯注于哥哥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摇动你，你已经在那儿了。那这个小妇人，她是个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听到了耶稣的名声，那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她听说了耶稣，那你知道他可能有很多东西拦阻他，因为他是个希腊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他有很多的东西拦阻着他，但信心找到了一个别人一无所知的泉源。信心找到了这个泉源，那没有人可以解释这点，这是某件你所知道的事，别人无法看到，但信心却能看到。信心能看到的，属肉体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但内在的眼睛会看到那个。那他对耶稣有个需要，那他如果你要去寻找基督，首先你必须做的事，你要知道你对耶稣有一个需要。当你认为你不需要他时，你就永远不会找到他，因为你不会殷勤地寻求他。那你注意到没有，圣经中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事实上不是像这样敲门，那然后就给你开门。那不能只是说哦，主啊，我走出来了，我在这里，你要吗？不是那样的。那寻找的，那叩门的，是持续不断的，他必须要与其他的经文相符合，就像那不义的官和那个寡妇，寡妇不断地去敲他的门，他坚持不懈。如果今天的官把他赶走了，明天他又会再次去求告他。如果你想要得到神，也得这样，每个早晨、每个夜晚、每一天、每时每刻，一直都在神的手中，只要不断地寻求、不断祈求、不断地敲门，不要只是敲一会儿就累得走开了，只要继续站在那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不会离开，我现在在你手上，我要待在这里。你听我听烦了吗？但我敲门敲得开心着呢，因为我知道你会来的。阿们。那时候就有事情发生了，他要想把你从他手上甩掉，他就必须得出来回答你。那信心会找到这点的。神的道是一把剑，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那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握住这把剑，那就是信心的手。唯有信心的手才能挥舞这把信心的剑，道的宝剑。那也许你的胳膊软弱无力，只能捡起因信称义来，你太软弱了，你所能刺穿的也许只有那个，但这道的宝剑可以自如地砍下神在其中所做出的每一个应许。只要人们用强有力的信心的胳膊在那里握住它，我为我的医治而相信神，我为我的洗礼相信神，神做出了应许，信心握着这把宝剑，他会把这应许从那块岩石那里砍下来。神的每一个应许都可以借着神的道自如地砍下来，因为那是一把利剑，他有很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却没有任何的拦阻。你也许有很多的拦阻，每一个想要遇见基督的人都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拦阻，但你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信心没有拦阻，信心的胸膛上长着胸毛，还有强健的肌肉。推理会兴起来说啊，你知道这是合情合理的。信心会鼓起他的肌肉，挺起胸膛来说闭嘴坐下。 退的就会吓得跳到角落里找个凳子坐下来。是的，信心拥有肌肉。他说一半，那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那正是四方教会所需要的，那是五旬节派所需要的，那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也是我所需要的，是你所需要的。我们本应当为承认这点羞愧，但我们需要一个信心，能够持守住神的道，并说这是真的，去迎战魔鬼，并说这是主如此说。那天我读到一个人说，魔鬼去到了他面前，他说他只是个小不点的老魔鬼。那魔鬼说不，他说我就往后跳。魔鬼说不，我就往后跳。每次他喊一不，我就往后退，结果他就变大了，我就变小了。他说魔鬼不停的叫不，我每次往后跳时，我就会变得更小，他就会变得更大。他说我知道我迟早都得跟他打仗的。我环顾四周，心想用什么呢？我看到了神的道，我把圣经抓在手中。魔鬼说不，我也向他叫不。当我回击他不时，每次我一说不，他就变小，我就变大了。这就是了，你迟早都要跟他打仗的。你知道人们不相信有魔鬼，然而我总是碰到的，每天都会撞上他。那别的信徒也是一样。是的，你迟早都要跟他打仗的，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开始。魔鬼只怕一样东西，就是这血和这刀。信心会握牢他，坚强的向前来进发。那我们发现这个希腊的小妇人，那正如我所说的，他有很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拦阻，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人们也许对他说，你知道你是个希腊人吗？你是个希腊人，那你知道你不属于他的宗派，那不要去了那帮人中间，那是其中的一个拦阻。但如果你有信心，无论如何你都会去的。耶稣在哪个宗派那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他在那儿就够了。这女人有一个需要，她有一个女儿得癫痫快要死了，她必须去到耶稣那里，因为医生对她女儿已经无能为力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所以她必须去到耶稣那里。她听说耶稣医治过那样的病症，他们说他从未把复兴带给你的宗派，但是无法拦阻他。那个小妇人有信心，她坚定不移，她绕过了那群人，她的信心拉着她远离了他们。哦，巴不得人们今天也能这么做。有人说今晚的四方会教会有一个聚会，那不属于你们的宗派，你最好离他远点，只管努力往前冲，你的信心会带着你向前。瞧，信心没有拦阻，无论如何信心会前进，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住信心。正我所说的，信心很强壮，有强健的肌肉，信心有发言权，别的东西都害怕的。这样的先生，他们会躲避的，就像躲避天花一样四散而逃。当强大的信心站起来时，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信服了。那些人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是，也许又一群人过来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那样的事儿。那些犹太人是一帮圣果伦，我们是希腊人，我们很聪明，我们是很有才智的一群，我们把艺术、音乐、宗教带给了世界，没有像那样的东西。但他坚持不懈，对他来说神奇的日子没有过去，因为他内心有东西告诉过他说神迹没有过去。耶稣拥有他正在寻找的东西，他定义要去到耶稣那儿，不管他的宗派是否主办聚会，无论如何他都要去参加，他要去那里。他坚持再坚持，神迹的日子对别人来说也许是过去了，但对他来说没有。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那样的。那些说神迹的日子，那不久前一个人告诉我说，伯兰先生，我才不在乎你怎么说，我不相信有神的医治这么一回事。我说你当然不会信了，因为这不是给不信者的，这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的。是的，这不是赐给不信者的，而是赐给信徒的。你无法从中受益，因为你对他一无所知。他想要告诉我说根本没有圣灵这回事，我说你这话说的晚了33年。我说我更清楚，我已经领受了圣灵。胡说八道。我说对你来说是，但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圣灵对我是真实的，它是生命， 是已经锚定了的东西。他来跟我讲那件事讲得太晚了，关于神的医治他们来跟我们讲，但太晚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被提的恩典。阿们，在这一切的事在他们说的太迟了，他们最好闭上嘴。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信心可以说坐下，我知道我正在谈论什么。那么那些博士，我不在乎某某博士说什么，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对我手中的这本书有信心，我的信心持定着的，耶稣要来，我相信我领受了圣灵，因为我看到基督活在我的生命中。阿们，这与道相符，没有一个被彰显出来的启示，圣经的正确性得到了完美的印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随他们去嘲笑吧，他们想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吧，我们只需要坚定不移。正如挪亚和摩西的时代，其他所有的模仿者会兴起来。亚尼和杨毕丢下他们的杖也变成了蛇，那些人都是尊贵的人，完全照着神所告诉他们的去做了，但却出现了一大堆的模仿。他们也丢下了他们的杖，那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站着，然后看到神的荣耀。阿们，神会支持的。如果他差派了你，而你也确信这点，并且愿意去完成神预定要你去做的工作，你就会站在那里，神会让每一个属肉体的模仿者远离你的。是的，站稳在那里，你可以坚持不懈，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用道来检验你的启示。如果他是与道相反的，那就别管他；如果他是与道相符的，神就完全有责任来持守他的道。那可能有一帮的妇人站在街角那里，那你知道，那他们说，啊，他来了，他抱着那个患了癫痫的孩子。某某医生说，癫痫无药可救。他要跑去那个冒牌的宗派，让那个狂热的先知到这里来医治他的孩子。那所以他们说，我们应当阻止 Susie。 那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 Susie， 我们应该拦住 Susie 并告诉她，那因为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我们应该阻止她。那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这么做，那她绕过了其他所有的人，那所以她不可能冲破这个拦阻了。那你知道吗 Susie， 你的丈夫会离开你的，因为他是理事会的一个理事或执事。如果你去到那里，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离开你的。他依然坚持不懈，他继续向前，叫信心不懂什么叫拦阻，信心必定会达到目的的。然后他又越过了另一群人，他们说，你知道吗，当你受了挫折回来时，你会发现那什么也不是，而你的每一个的邻居都会嘲笑你的，那甚至都没有让他的耳朵红过。他坚持不懈，他继续向前，我喜欢这点，我喜欢那种的坚持。那接着那里站着一个执事，他说，如果你去到那里，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吗？把你从教会赶出来，因为你跟那些圣果轮或他们搅在了一块儿。那他说，你知道，那对不起，那也许我不该说这，瞧你们跟他搅在一起，你会被赶出教会的。他依然坚持不懈，信心不懂得什么叫失败。他有一件事要完成的，就是去到耶稣那里，他有一个需要，而耶稣是唯一能满足的需要的那位。弟兄姐妹，今晚让我这么说，我53岁了，我从大约20岁时就在服侍主，他满足了我一切的需要。到我临死的那一刻，我知道那时我需要的就是两个翅膀带我飞过河去，他必在那里。您不用担心，我知道他必在那里，我只需要把那把古老的宝剑插回到剑鞘中，摘下头盔，把它放在河岸上。当我听到波浪拍击，我会大喊，拆救生艇来吧，今早我要回家了。救生艇必在那里。是的先生，晨星会下来照亮道路，我们将过河而去。是的先生，阿们。他坚持不懈，他有一个目标要达成，他知道要想去到耶稣那里，他必须坚定不移，所以他必须越过所有这一切。他终于到了，那终于来到了这里，现在一切都好了。然而另一个拦阻又出现了，他所声称对其有信心的这个人，他竭尽全力要亲近的这个耶稣，他说，我差遣不是给你们族类的。哦天哪，这会把我们五旬节派的信徒给气炸了，不是吗？我奉差遣不是给你们族类的，这真是一个打击。但你知道吗，信心不知道打击。然后他又转过身去，这妇人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事儿， 他的信心持守着，因为他知道耶稣会把他所求的赐给他。他越过了每一个的障碍，当他去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却断然拒绝了他。我奉差遣不是给你们族类的。我可以想象的站在那里，眼里闪着泪光。他当时是在耶稣面前，他所能做的就是那些。耶稣却说，除此之外你的族类只是一群狗。哦天哪，如果他对你这么说会怎么样呢？你会说，我要拿着我的证件从这个四方会教会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再也不会回那儿去了，我要从某某教会那里离开。哦，是的，是的，先生。但他依然坚持。哦吼，瞧，信心不懂得什么叫失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他。尽管耶稣就是妇人所亲近的，对他说，我奉差遣不是给你们族类的，你们只是一群狗。但怎么样呢？他拥有真正的信心。不管攻击从哪里来，但信心不懂得什么叫失败。他不知道失败，因为他有信心，他仍然坚持。哦，我喜爱这点。他不是温室的植物杂种，就像今天那么种的一些人那样。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各种杂交的宗教，他们毫无益处。现在一切东西都被杂交了，杂交了。他们甚至有了杂交的教会，杂交的基督徒，只要握下手就可以加入教会了。包括他们穿得更好，英语说得更流利，诸如此类的东西，里面却没有生命。你找来一穗漂亮的杂交玉米，看上去比别的玉米漂亮两倍，但种下去它就死掉了，它里边没有生命。是的，我们不想要任何杂交的东西，我们想要真实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就待在那儿直到他来到。当五旬节的天空充满了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干什么还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任何杂交的东西都站立不住，你必须要一直给杂交的植物喷农药，让害虫远离的。那些杂交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必须哄着他们，宠着他们，答应他们会成为执事或其他的职位，才能让不信的处事的害虫远离他们。啊，你说他们会离开教会的，那就把他们踢出去吧。是的，他们从来就没进到教会里。你不能加入一个教会，你可以加入一个会所，你可以加入卫理公会的会所、浸信会或者五旬节派的会所，但如果你曾去到基督面前，你就会被生在教会里。是的，就是那奥秘的身体里，其他的都是会所。是的，那没问题，我丝毫不反对他们，但你要借着神的圣灵重生，进入永生神的教会中。你根本无法加入教会，但当你生在那里时，你就拥有了一个出生。你不再是一个杂种，一个握手加入的人，或者说搭顺风车的人。那你知道一个搭顺风车的总是竖起拇指要去搭车，他们说，我知道，但某某博士，不，那个才是，那就是了，绝对是的。他坚持不懈，他不是一个杂种，你不需要给他身上喷香水来使得正确，他站稳在那里。今天我们部分的庄稼太多杂交的，就像大卫杜普雷西说过的，我相信他曾说，神没有孙儿女。五旬节运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了五旬节派的孙儿女，他们进来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把他们放在教会的出生记录上，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经历，他们也说他们是五旬节派的。鲍先生，神没有孙儿女，他不是个老爷爷，他是父亲。是的，如果你要去到天国，你就必须付上你母亲和父亲所付出的同样的代价。阿们。这听起来也许粗鲁，但却是真理。这种阐述的观点是很粗鲁，但我确信你们都明白这样的英语。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只要把我要讲的讲到点子上就够了。你让他听从这些的话。是的，他不是个杂种，他不需要被喷洒农药，被哄着说，亲爱的姐妹，现在我告诉你。哦，不，不，先生，不管什么把他打倒了，但他还是说这是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狗，这是真理，我们不配。哦天哪，他承认耶稣是对的。我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了，那预备好，每一次真实的信心都会承认这道是对的。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或说什么反对圣经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永远都会承认真理，你必须与道待在一起，不管别的东西说什么，别的人说什么，神的道才是对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若有人在这道上加添什么，或从中删去什么，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神会借着某一个教会来审判世界吗？是哪一个呢？天主教吗？借着660多个不同的宗派吗？他会怎么做呢？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而基督太初有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神与道是同一位，这是神在印刷的形式中。那你拥有圣灵吗？你把这种子种在那里，它就会生出生命来，并使那生命迸发出来，印证并彰显之道。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那信我的，而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所以，他总会承认真理。哦，但你知道，那这里人说的是真的。我们只是一群狗，那我们不是，你奉差遣的确不是给我们的。但主啊，我不是寻求儿女们所得到的一切的饼，我只求点碎渣。哦，你注意了没有？人们想要照着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方式来得到医治和圣灵。哦，弟兄，我要下去，如果你能带我上去，那把我带到一个没有人能看到我的房间，按手在我身上，并非我祝福，然后将圣灵放在我里面，那我会接受的。哦，不，那有一次乃蛮想要像那样接受他的医治，但以利沙却告诉他去了外面泥泞的约旦河中浸泡七次。那我可以看到他走向马车。哦，他一个大人物，捏着鼻子他走了下去，下到水中垫着脚尖，就像一只猫掉进了蜜糖里。那你知道像这样走出去，像那下去，下了水中，他说我讨厌这么做，我钻下去。对一些人来说，来到祭坛前仿佛也成了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是的，哦，我不想要这么做。他钻进水里洗了一次，说我仍然有大麻风。先知说七次。是的，直到他完全顺服了道，直到你完全顺服了道。他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站在岸上，说父啊，先知说七次，明白吗？只要继续的进下去。是的，第一天晚上你没有得到，第二天晚上就继续进到水里，要一直坚持到你得到了。那现在记住，这个小妇人有点像妓女拉合，她从未见过任何的神迹，她只是听说过神迹。在审判的日子，她对我们来说会做什么呢？她从未见过一件神迹，她是个外邦人，她从未见过神迹，但她听说了。我们看过也听过，却仍然怀疑。吼吼，他就像妓女拉合，当探子来到时，他没有说我告诉你们带约书亚，让他为我来举行一场聚会，我要看看他发型怎么样，他讲道的方式，他在讲台上的仪态怎么样，然后我再看看是否能够接受的。他说我听说天上的神与你们同在，我只求一件事，就是存留我的性命。这就是了，那个小妇人的确是坚持不懈，她死死地抓住了，只要存留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哦，就是这样，这就是了，这个小妇人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她都坚持不懈。哦，她用了正确的方法去亲近神的恩赐，她用了正确的方法，那就是谦卑。她扑倒在耶稣脚前，她谦卑，她不是站在那里说，那你等会儿，你知道我们是希腊人，你说我们是狗，等一下先生，你是否知道我们是艺术的大师，我们是这个还有那个的大师呢？他从未那样想过，根本没有，他完全承认耶稣是对的，扑倒在他脚前说，主啊，帮助我，我只要吃点碎渣就好，即便我的女儿不能够得到一整张的饼，即便她是一只狗，你愿意只给她点碎渣吗？哦，这就是了。如果圣灵今晚启示给某个人说你得医治了，我们会仅仅满足于这点碎渣吗？你愿意只是得到点碎渣，还是你愿意神走过来让你起来赐给你某种的感觉呢？如果他只是在你心里说我的疾病结束了，你不再有病了，我相信从今晚开始我要得医治了，你愿意得到这碎渣吗？还是你要每个人都上来按手在你身上给你导游搞完这种正规的仪式？还是你只是在寻求这碎渣？神会尊重这个的。那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很多门徒都看见了他。多马说，不，我不信这事，我必须伸出手来看到他手上和肋旁的钉痕，然后我才能够相信。耶稣说，过来多马，来摸我，多马就做了。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多马，因为你看到并感觉到了等等，你才相信。是的，主。耶稣说，那些从未见过却仍相信他的人，他们的赏赐更是何等的大。我们乐意吗？我们外邦人就像那个外邦妇人一样吗？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岂不是一个榜样吗？只要给我点碎渣出来，让我听到一些人说我从未读过这道，但有人告诉我你医治病人，这点零碎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相信这点，让我听到人说并从这道中读出这点。圣灵，那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说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主啊，我觉得那是对的，那这是个罪渣，来吧，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来吧。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些罪渣？我们是否愿意谦卑我们自己？他愿意，他都会谦卑自己。信心总是承认这道是对的，信心总是谦卑的，信心谦卑自己。那他寻求的只是一点碎渣，那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是我愿意失去碎渣，主啊，因为这句话，你女儿得痊愈了，你得到了你所求的，因为你相信，信心承认神的道是正确的，信心承认所有这些事情。马大、玛利亚，从整本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人来，这个叙利腓尼基族妇人，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事情和例子来，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那在这儿我差不多五页纸写满了那些来得到碎渣的人，但让我们跳过那个一会儿，那我感觉圣灵要我结束了，那我认为不需要了。那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的经历。那不久前商人会在他们的杂志里写了一篇小文章，那记住，当你把某件事公开出去时，你最好能够证实。那我们有来自医生的书面证明。那今晚在这个教会中，我注意到有不少讲西班牙语的人。那时候我在墨西哥城，我们正在举行一场荣耀的教会。那我在那里大约有三个晚上。那在那里有一个人，我叫他玛利亚娜，他本该是6点来接我，但他大约9点才来。那因为他实在是太慢了，我总是称呼他明天。那当我们去到我在那里讲到了那个体育场时，他必须把我提起来放在立在那儿的一个梯子上，然后绳子把我坠下来放在讲台上。那前一天晚上有一个墨西哥人去到了聚会中，那天下着雨，那个老人去了讲台上，是个瞎子。他上来，我看着他，我穿着一双很好的鞋和一套很好的西装，而那个可怜的老人赤着脚，裤子都磨破了。我告诉你们，我的翻译是谁？那你们大家都认识的 Espinosa 弟兄，他住在加利福尼亚这里的萨克曼多，那一个五旬节派的弟兄，那是他在翻译。在那两个晚上的聚会中，我相信有大约3万到4万人从天主教转变成了基督教，转向了圣灵。那这个瞎眼的老人走到了讲台上，那如果你对你要为之祷告的人毫无感受，那就不需要为他们祷告了，你必须要感受到你自己正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想如果我的老父亲还活着，他大概也跟这个老人差不多年龄，他站在这儿连鞋子都没有，他也没有衬衫穿，只有一件旧外套破烂且沾满了尘土，手里拿着一顶旧帽子是用线绳缝起来的。也许这个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对他来说命运太残酷了，因为他的眼睛又瞎了，他跌跌撞撞，他的眼睛都是白的。我看着这个老人，我用胳膊搂着他。 Espinosa 弟兄没有翻译那个祷告，我说天父啊，如果我能把我的鞋子给他，我会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给他，或把我的外套给他，然后打发他上路，而他个头比我大多了。但神呢，求你怜悯他，求你将他的视力赐还给他。他大喊着说 Glory to God， 我抬头一看，他就像我一样能看见了。第二天晚上那儿有一个行李架，哦，是一大堆，有这个屋子这么长，那这么高，那是些旧的围巾和破烂的衣服。那墨西哥的经济非常失衡，那也许彼得罗，那他是个泥瓦匠，那他一天能够赚16比索，他需要工作4天才能买到一双鞋， 但他必须要从中节省下几笔索，而够他去买一根的纸油蜡烛，点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黄金祭坛上，来赎他的罪。这使我愤怒。看到那些宝贵的人们，他们早上九点就到了，没有座位让他们坐下，他们就相互依靠着，就像草场上的羊群一样。下着雨，那些女儿站在那里，他们的头发披散着，完全湿透了，在炽热的太阳下或大雨中等了一整天，只想要听见神的道。哦，当审判的日子，凤凰城的人跟他们一起复活时，那会怎么样呢？这里好教会到处都是，但你赶他们都不会去。他站在那儿，是他站在那里，恢复了视力。那天晚上当我到达那时，雨下了很大。杰克莫尔弟兄，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Espinosa 弟兄还有其他几个弟兄坐在讲台上。那我儿子 Billy 通常都是由他去分发祷告卡，他不会跟那些人讲西班牙语，所以他不得不让玛利亚娜去分。那他只是跟在周围，那确定玛利亚娜没有出售祷告卡，我们必须留意，那你知道，免得他们出售祷告卡。所以 Billy 只是看着他，他们走到上面去观察，看到他只把祷告卡像那样分发出去给那些人。那所以他，那到了我上去讲道了，大堆的衣服摆在讲台上，他们怎么知道哪件衣服是谁的呢？我不知道。所以他们，那我刚好开始讲道，那 Billy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爸爸，你必须对那边的那个小妇人做点什么了。我叫了差不多300个演奏员，他们甚至都无法拦住他。一个小个子的讲西班牙语的小女孩，那只有这么高，是个漂亮的妇人，她手上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孩，我在毯子下面。她说玛利亚把她祷告卡都发光了，她没有祷告卡了。祷告队列里人们已经在那里站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等着你上来。她想要抱着那个死去的婴孩上到这里来，我们拦不住她。他从那些演奏员的头顶上爬过去，从他们脚下钻过去等等，他坚持不懈，他想要去到那儿。头天晚上他看到那个瞎子得了医治，他坚持不懈。我说摩尔弟兄，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那你只要下去给那个婴孩做个祷告，问题就解决了。他说好的，布兰弟兄。所以贝利就扶着他的胳膊，好像他就是我，要穿过讲台走下去。我转过身来说，今晚我很高兴来到这里。那那样的聚会对你们凤凰城这人来说不陌生。那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了一个墨西哥小婴孩，还没有长牙，正坐在那里笑。我说等一下，等一下 Espinosa 弟兄，去什么事？我说去了麦克风那里，告诉他到台上来。Billy 说，爸爸，你不能够越过那些老人叫他上来。我说带他到这里来，我刚看到一个异象。所以他就叫他来，人们都退了回去。他来到台上，手里像这样抱着一床被子，那个小婴孩就躺在那里。一个只有这么长的小婴孩，那天清早就已经死掉了，得肺炎死掉了。他到了台上，眼泪从他的黑眼睛上面流出来，顺着面颊往下淌，他的头发向下垂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妇人，他跑到台上跪下，开始哭喊，牧师，我说站起来，等一下。我想说，如果这不是那异象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不是那个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刚看到一个墨西哥小婴孩，小不点，他的小牙床上还没有长牙齿，那坐在那里对着我笑。这个女人哭泣着，我把手按在那床湿毯子上，那时正下着雨。我说天父啊，我这个小妇人，我心中一点也不怀疑是你在应允她。我说我看到了一个关于小婴孩的意象，你知道那是真实的，我只是凭着信心接受，那指的就是这个小婴孩。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和婴孩，但你在事情的两头做工。我按手在婴孩身上，当我按手时，婴孩就开始踢腿并大声地哭叫起来。婴孩的母亲一把扯掉了毯子，那个婴孩又在他的怀中活了过来。我说 Espinosa 弟兄，不要把这个记下来，但是派某个忠诚的好人。那妇人用墨西哥语说，那医生宣布他的婴孩那天早上大约8-9点钟因肺炎死掉了，而那时是晚上10点多了。我说派人去医生那里取得一份宣布这婴孩已死的手写的书面证明。 于是那个墨西哥医生就写了一份声明并签了名，说我宣布这个婴孩在今早九点就没有了呼吸等等，在我的诊所里边死掉了。而这已经是那天晚上十点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婴孩又去到医生的诊所里做了体检，一切又正常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妇人坚持不懈，信心不懂得什么叫失败，即使那里有5000个人站着也无法拦阻他，他的教会可以把他赶出去，他的邻居可以来嘲笑他，但一位能在头天晚上打开瞎子眼睛的神也能使他的婴孩复活，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神。今晚在这里的这群人，如果你们也在寻求碎渣的话，那么这同一位把你带到这里引领你来到这个地方的神，这位拯救你的神，这位能用圣灵充满你的神，这同一位神也能除去你的一切疾病和痛苦。无论今晚你心里想要什么，只要你能相信，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伸出手去抓住这些信心的小碎渣，说出啊，为此而感谢你，我来了。明天邻居会说你没有得到医治，你说但我得到了，我得了医治，昨天晚上我在四方教会那里找到了一点碎渣，某样东西在我心中锚定了，任何的东西都无法再拦阻我了，我得到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今晚你需要一点碎渣吗？你会抓住那碎渣并因此坚定不移吗？那点信息的小碎渣临到了那个希腊的外邦小妇人，他一生从未见过一件神迹，是个拜偶像的异教徒，但他听说医治成就了在其他人身上，他从未见过神迹，但他相信了，虽然他面对这一切让他失望的东西，但基于他心中有某样的东西告诉他说他的孩子能够得到医治。结果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女儿躺在床上，癫痫离开了他。他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不在场的女儿。今晚你需要一点碎渣吗？如果你需要，就请你举起手来说出啊，我所求的只是一点碎渣。天父啊，看看这群寻求碎渣的外邦人，主要时代从未改变过，他们听说了，他们听说你医治病人，他们听说你用圣灵充满人，赐安息给疲乏之人。神的，求你应允，今晚这些人就像多年以前哭求的那个小妇人一样在哭喊，主啊，我们的确不配像你的民以色列人那样接受你的祝福，但我们只求从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一点碎渣。今晚我们已经展示了你用来喂养你教会的伟大食物，今晚我们得到的不是碎渣，而是被邀请到桌子边。我们不是真需要去捡碎渣，但我们很高兴有这些碎渣，今晚我们被邀请到了桌子边。耶稣展开了他的桌子，所有的神的圣徒都可以来吃，他邀请他的选民来赴宴。父啊，今晚请你应允每一个有需要真的需要，愿那需求都能够得着满足。当我们低头时，我们的心也在我们面前谦卑。今晚我想知道这房间里有多少人是还没有得救的。今晚如果耶稣来到，世界就要到尽头了，你愿意失去已经放在你心里的信心的小碎渣，今晚来到桌子边，把你信心的小碎渣呈现在神面前吗？你若愿意这么做，请你站起来到这里来，让我们在祭坛这里为你来祷告。你愿意立刻就上来吗？那只要走过来，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还有别的人要来吗？主与你同在，我的姐妹。那你到这里来，那这里还有其他人想要一点碎渣，想要去到神的桌子下吗？说主啊，我不配上来，我是一只狗，我跟那个妇人同样不配。 但我来去找你的碎渣，你愿意上来吗？那最爱的朋友来吧，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了。那你瞧，今天世界到了什么地步了？人不想再上来，那几乎无法说动他们了。看起来福音转向海外了。真祝福你，我的好弟兄。神祝福你，这太好了。那只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有谁愿意站在这边说我跟这个人站在一起？主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很好。那只要下来说说我想要一点碎渣，对我来说一点碎渣就好了，有东西触摸到了我的心，现在我要下来。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就站在这里。还有别人感到在你心中有一点信心的碎渣把你引向桌子边吗？你愿意下来跟这四个年轻人一起站在这里等候吗？今晚我传讲了一个女人，但下来的都是男人，姐妹又怎么样呢？你不愿意也来失去点碎渣吗？你就没有得着一丁点的信心告诉你说你错了吗？你说、哦、我不知道碎渣是什么，伯兰弟兄，碎渣就是此刻在你心中告诉你说你错了的东西，你应当悔改。来吧，你不愿意吗？那站起来，存着温柔的心，赶快来亲近这血流盈满的泉源。你不愿意走出来吗？说我错了，弟兄，请为我祷告。家里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吗？主啊，我只想要一点碎渣，我现在下来要把在我心中的这点小零碎盛上，你愿意来吗？现在这里有被盗的偏离的，你想要过来，你愿意现在来吗？一些没有得到圣灵的人，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吗？哦朋友，在这末日，如果这光对你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你愿意来站在这里吗？这可能就是在你心中强烈渴望的那个时刻，有东西告诉你说，我相信今晚主要给我圣灵的喜，我想要来站在这里，到祭坛边上来。你愿意这么做吗？你们感觉到一点碎渣的人，请来跟我们站在一起祷告。你说我需要圣灵，如果一个人一路从俄亥俄州下来，坐着喷气式飞机飞到这里来，神祝福你，格兰特弟兄。一个长老会的信徒会从俄亥俄州飞过来，坐着喷气式飞机来到这里，站在这祭坛上，那凤凰城的人又该怎么样呢？神祝福你，我的姐妹，请在这里站一会儿。你们不愿意下来吗？留自以马内利，今晚你愿意来亲近这个被打开的充满了神美善之物的泉源吗？那我想要知道，那当我们等候一会儿时，肯定在这里还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失去碎渣的，肯定还有的。你不愿意上来吗？那当我再问你们一次时，那请下来吧。只要真诚的把这放在你们心中说我要下来，这是我要下来的时刻，无论如何我都要下来。神祝福你们姐妹们，非常好。我们正耐心的等着你们下来。那现在当我们等候时，让我们低头唱这首教会的赞美诗。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你不愿意现在来吗？你不愿意带着你的碎渣下来吗？同神赐权。如果你想圣灵，你不愿意下来，现在就过来吗？离去全身最亲，离去全身最亲，罪人只要同身。来吧朋友们， Legend。当日夜到林中关心阴间，就在这祭坛上，那里不被他亲再尊也都洗净。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就该这样。我想知道，那这里的传道人是否可以上来这里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所房子里边的传道人，那些做教导的、关心失丧之灵魂的人，请上来这里跟我们站在一起，就一会儿。脱罪可憎，在这夜都洗净。我想知道这里的传道人，在这道上做教导的人们，那是否愿意上来？那记住，现在就要决定永恒的归宿了。那这里大约有七八个人站在这，那有十个人站在这里。你知道这意味什么？一个灵魂价值一万个世界，我们绝不能轻率地对待这件事。那你们生病的人，想为你做信心的代祷的，你愿意从你在的位置上站起来吗？就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好的，那我的传道人弟兄啊，没错，把手按在这些人身上。那你们生病的人，那彼此尽可能站得近一点，这样你们就可以相互按手了。那圣经说，对你们生病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必须是个信徒，否则你不会站在这里。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知道这是对的，这是永不废去的经文。对今晚来到这祭坛前悔改的人来说，那今晚到这祭坛上来的弟兄姐妹们，那人人都知道，那总有一个时候我们将要面对神。圣经说，有些人的罪是在他们前面去的，有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今晚你们承认了自己的罪，你们的罪就在你们前面去了，并且借着主耶稣的血得到了赦免。你们寻求圣灵洗的人，神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做了应许。我们读过，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如此的渴慕，现在你们也渴慕，您把那一小点碎渣带上来。现在让我们享受一顿真正的神祝福的大餐。所有的这些都是给你们的。那你们相信祷告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现在就祷告并相信。那现在把你身边的人都忘掉，意识到在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只有耶稣基督。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祷告，就是你习惯的祷告的方式。那弟兄们，把手按在这些人的身上，现在就让我们相信圣灵要来行出我们所求的这些事。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觉到我们站在这里不是突然的，我们为这些的魂而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拯救他们。主啊，我祈求你应允，愿他们的信心能够越过阴影来观看。愿这些寻求圣灵的人，信徒的手正按在他们身上。对有病和受苦的人，愿神的大能在这座房子里边运行，在过道上上下下的运行在这些人身上，拯救每一个罪人，用圣灵充满每一个信徒，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主啊，求你应允这些事儿。我相信你就在这里，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应许不会废掉。我们相信你吩咐你的教会，让他们上耶路撒冷城里去。他们去到楼上，在那里不断的赞美称颂神。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你还是一样的，你能够做同样的事儿。 愿了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为这些人施洗。我奉耶稣的名为这些人献上这祷告，也为了神的荣耀。现在举起你们的手，信心的祷告就是祈求赦免的信心祷告，已经做了出来。举起你们的手来说赞美主，现在开始赞美他，称颂他。只要承认你的罪，全心的相信，向神举手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此刻我相信你把主的圣灵赐予了我，你用圣灵给我施洗，并给了我祝福。